弟兄姐妹平安，我自己都忘记是三年了，我以为是只有两年而已，所以好像应该再更多邀请都回来才是。对不起，我先把这个插起来，免得待会儿我讲讲的没电了。在这儿，真的是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来配搭，能够来侍奉。时间很快，我到了湾区，到今天为止是3年7个月又5天，很好算的，每天都在数馒头。这些日子以来，很感谢神的恩典，刚才唱诗歌也心中也很有感受，真的神作着为王。特别今年，从来没有看过美国乱成这样子，对吗？也没有从来没看过世界乱成这样子的。今年去年年底，在牧者年终的感恩餐宴上，当时到时候大胆的预言说今年会比去年更加的乱，但是心里有准备，还是十分的惊讶，没想比想象当中还要厉害，极端的气候也比以前厉害，恐攻比也去年厉害。大家如果注意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过去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气候，其中14年是在从2000年开始，第21世纪，那今天不过是2016年，对吗？也就是一年比一年更热。今年去年他们预测统计出来，去年是最热的一年，就有记录以来，但今年呢？恐怕会破了去年的记录，所以很多的天灾，很多的地变，更多的人祸，让我们想到神还掌权吗？刚才诗歌说，最后说，当然神掌权，诗篇29篇这样的宣告，我们也这样相信，我们也这样经历，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思想，每卷圣经都很重要的。但是我相信，不需要用这个吧，这个就行了哈。撒迦利亚书，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时代当中很切题的。当然，每卷书卷神都是对着我们每个时代讲的，都是当代讲，也是对着后代来讲的。那么撒迦利亚书也是如此。它其中有一个很类似我们今天的，你说今天教会是复兴吗？教会曾经经历恩典吗？教会曾经软弱吗？答案都是。今天有没有教会在复兴当中？有。有没有艰难？当然有。有没有教会在走下坡的地方？也有。但这个跟撒迦利亚所描写的非常相像，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失败，被掳到了外邦，神又兴起了作为让他们再回来，有点像我们曾经 不认识神，或者我们也认识神之后也曾经 也软弱跌倒，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就天下太平了吗？没那么容易，但是神终究掌权，他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再兴起。所以包括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 来思想，从这卷书我今天只能讲到第八章，到明天为止讲到第八章，其实已经谈笑风生了，才不过几个小时时间就把撒迦利亚讲完了，也不容易哈，所以不可能讲所有的细节，到时候你如果掌握它重要的信息，一些核心的信息，我想这个是大概就能做了。时间关系，我想我就不OK。我先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今天希望能够讲到前面两个意象哈。好，撒迦利亚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复兴的时代，因为他们要建圣殿，但是圣殿迟迟没办法建成，所以撒迦利亚受到神的托付，那激励弟兄姐妹起来要建造圣殿，他需要复兴。好像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神的应许还更大的应许还在前头， 今天也好像一个需要复兴的时代，不是吗？我越来越觉得复兴是迫切需要的。我不晓得能不能像中马田一样，中马田弟兄他一辈子讲复兴，他一辈子没有看到。我也盼望我多讲复兴，但是不盼望像我看不到，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复兴是有的。我刚从国内回来没好久，在亚洲回来，我心中得到很大的激励。在那里我们教一些课，收一些学生，都是神学院我们自己收的学生。我不想讲的太多，因为是有点敏感，事实上有点小小的一些安全上的顾虑。但是这30来个学生都是年轻，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非常有心智，我看到了很感动。这是我在国内出去培训这将近20年来看到大概最整齐的一次。神在做工，这些很优秀的年轻人，很多已经在教会侍奉的，30来岁，大部分都比我女儿还小，但他们有心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愿意让神来使用。所以在遥远的那个地方，神正在兴起他的作为。我相信在美国也是一样，看起来天灾地变，到处混乱，那正是神做工的时候，因为人心需要。所以盼望今天从撒加利亚书一些具体而为或者深入浅出跟大家来分享信息，怎么激励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复兴的时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存一个心，愿意明白你的话语。在这时代当中，主，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不仅是我们明白，主，而且引导我们怎么行事，怎么为人，可以讨你的欢喜。主，不仅是为你的教会，更是为外面还没有相信你的那些人。主，为世上的灵魂，主，愿我们心中也是有负担。主，所以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先来明白你的话语，好叫我们知道怎么遵行，然后赏赐我们你自己的丰富，好叫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传讲来明白，活出你的合适的见证，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你可用的器皿。谢谢你，主，这么多弟兄姐妹周五一个礼拜的劳累，愿意到殿中来，一起来瞻仰你的荣美，来聆听你的话语，那都是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愿你自己亲自祝福每一个人，叫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文造就，一同得到益处。恭敬将以下的时间来仰望，求你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平常我讲话速度通常是比较快，因为性子也算是很急。那我知道今天好像是有讲粤语的弟兄姐妹有翻译是吗？所以我还是稍微讲的速度适中一点。如果我一下子忘记我讲太快，你就挥挥手让我知道说我要踩一点刹车。好，我先花一点短短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撒加利亚书的一些整个背景。它历史背景很简单，我想你们很多人都上过课了，都知道他是被掳归回了。他基本上是跟哈该是同时候的人。哈该跟撒加利亚当然不应该做比较，因为都是神所使用的，神给他的恩赐，神给他的信息，神都使用。但是他们毕竟是不同的。哈该跟撒加利亚都是神重要的仆人，但是以信息的长度跟深度来说，哪一个比较厉害？当然是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书有14章，哈该呢只有他1/7左右，他的长度可能还不到1/7，以他的字数来说。当然长度长不一定表示好，但是如果要有一定的深度跟一定的广度，长度是必要的。这是神托付给撒加利亚的。从信息上来说也是有点差别，应该是焦点有点不一样。 神使用哈该，他最大的焦点是说要激励弟兄姐妹起来建造圣殿，所以他很多的中心点围绕说你要上山取料，把圣殿建好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样理解吗？硬体完成之后还有软体，软体比硬体同样重要，这个是撒加利亚书神托付他的工作。所以你看，同样是要激励当时被掳归回的百姓起来建造圣殿，但是撒加利亚书讲建造圣殿讲得非常的含蓄，他不是不讲，但他讲建造圣殿之外有更深层的神学的意涵，为什么要建造圣殿，这个是哈该书讲的少的，这是撒加利亚书神给他的信息，这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呢？有什么神学的理由？有什么核心的信息？简单来说，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大概就可以揣摩出来，撒加利亚书的焦点不是只有在建造那个眼睛看得见、摸得着那个物质上、具体上的圣殿，它还有属灵上的圣殿也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明天会继续再往下来讲哈。好，所以但是被掳归回这部分我相信你就很熟悉的你们参考书上可以多看到的地方我就少讲一点，你们自己看就好了。我相信各位都是好学生，你们自己读，然后之后请你们长老跟你们的同工给你考试就行了。好，他兴起的背景是巴比伦帝国兴衰的交替，就是说如果不是巴比伦帝国王波斯兴起，那么他以色列百姓不会从被掳当中归回，这是神的心意。巴比伦跟亚述这两个是难兄难弟，这两个国家都很同质，事实上语言是基本上相同的。我当初在读神学读了亚述文跟读了巴比伦文都读过了，特别读过巴比伦的汉谟拉比，那不是这个是巴比伦，是更早之前的祖先十九世纪的汉谟拉比，那是古代的巴比伦文，跟当时的所谓的 King's Assyrian 就是亚述文稍稍有点不一样，它基本上有点像我们普通话跟文言文的差别一样，你还是可以读得懂了，但是就比较难一点就是。这两个国家都非常的残暴的对待百姓，老百姓都一点都不手软的。波斯国刚好相反，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兴起，让波斯可以采取怀柔政策。大家知道亚述他发明，就提格拉比列是发明一个折磨人的方法，发明一个可以有效的统治他的国家的办法，就是把灭掉的人就搬到其他地方去，互相搬来搬去，以至于他们离开自己本国本家已经就再没有根，所以 好控制了。这是亚述，但是毕竟很短暂。巴比伦也相同用同样的方法，但波斯不一样。波斯因为大家经过那么多年的那些亚述跟巴比伦残暴的统治，老百姓心中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换了波斯上来说采取刚好是怀柔政策，你们可以回去本国本家，甚至可以你爱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就在这个环境之下，撒加利亚那个时代人就可以归回，回到了耶路撒冷。好，这些巴比伦衰过，波斯兴起，请大家注意来思想一件事。波斯帝国毕竟不是神所拣选的国，他的王也不是神所拣选的王，但是唯一有一次在以赛亚书他讲到论到古月，他把他称作是受膏者，经文这样说，论古月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缠服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他把古列描写的是很崇高的，请注意看到他说 我耶和华所膏的谷裂。膏什么意思？膏抹。大家知道在旧约圣经有哪些人要承受圣职的时候要膏抹的？这两类人对吗？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这个君王有包括外邦王吗？从来没有过，就这么一次。以赛亚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定义使用一个外邦人，一个王，把他称作是受膏抹的。大家知道希伯来文是没有大写小写的，就是膏抹 Mashiach， 就是 Messiah， 就是米赛亚，小写的米赛亚，就是受差遣的人。那这神学上有没有问题呢？其实不应该有问题。今天神可不可以用一个外邦人？可以的，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他定义用谁就用谁，对不对？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外邦的王被称作受膏者，小写的受膏者，大写的受膏者是耶稣基督，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都是小写的受膏者。另外一个跟这个类似的一个怪人就是巴兰。大家知道今天因为不是讲摩西五经就不说了，巴兰到底是不是先知，回去问你们的长老，就看看你们的参考书他是不是长，他是不是先知我们暂且不论，但他讲的话是不是神的话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好，所以波斯兴起来，好，所以让这些 犹太人可以回去。但是要回去不那么容易，这些渔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过了几年了，70年，70年是几代人？大约3代到4代之间，对吗？比较更早被掳的，就差不多第4代人，差不多20年一代人。你想过了4代以后，会不会想离开他，变成是他真正的故乡，他所出生的地方？这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渔民在巴比伦，大概生活已经蛮安定的，就像我们。奋斗了一辈子，我们在这里应该是安定的。我想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会年老会回去东方，但这种机会比较小，因为孩子在这里他回不了，我们孙子在这里他回不了，当时就是如此。所以要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必须有信心，也是有代价的。所以很多人已经把巴比伦当成是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园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份也一样，我们现在到底是，不管你从香港来也好，台湾来也好，马来西亚来也好，你在这里生活20年、30年之后，你是哪里人呢？我从台湾来，我回到台湾，他们说你是美国人，讲的是对的，因为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我没用台胞，没有用那我台湾护照早过期了，我还没去办呢。那我到了国内，到了中国大陆，他们说我是哪里人呢？他们一听我讲话就是台湾人。我到了美国呢，他们说我是 Chinese。 所以我想我们的身份就如此。当时被掳渔民在巴比伦的生活大概是蛮安定的，那会这么安定，神也祝福他们。另外一个是他们不一定会想回去巴比伦，所以回去的人数其实是少的，被掳的人多，后来生养众多，世代人以后在海外的犹太人其实是很多的。就像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聚集的都市在哪里？纽约，绝对不是在以色列。到现在纽约的人口好像还超过，远远超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那么多人的。耶利米这样劝告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这是耶利米是29章5节的。要娶妻生儿，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是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得着平安。所以他们听这个听得听进去了，所以到了巴比伦以后呢，就生儿养女。所以70年以后要回去谈何容易。好，这是当时的情况。 第三个，回去的人通常是比较富有还是比较不富有的？ 我没有一些科学的证据，像这种证据很少，不过从其他这个佐证的资料看起来，我们现在做个揣测，是比较富有人回去还是比较不富有回去？通常是比较不富有的，而且是比较年轻，他是 nothing to lose， 通常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体来说，当然有很多有钱人很有负担回去了，不，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贫穷回去。那如果比较贫穷回去，请问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日子好过吗？不好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的。好，后来古列史以后的政治形势就有相当的程度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增加他们 的难度。好，他们属灵光景虽然回去的人比较少，可是他们属灵光景还是不错的。因为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预言到他们将来要建造圣殿，四十七章到十三节到四十八章二十九节特别讲到说有一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还要像当初得地为业。这段经文我就不多讲了，这里是具体的还是隐身的，但不管怎么样，意思就是说神会再重新祝福以色列，要让他们得地为业了。所以很多人是完全相信，所以再回到了耶路撒冷。好，那不管怎么样，被掳归回这些渔民在信心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的。好，另外一个变化是，被掳归回以后，先知示威了，这跟耶利米有点关系。我们先复习一下，正考你一下，在犹大国要灭亡之前，当时有很多的先知，耶利米是其中一个。耶利米是说犹大会亡还是不亡？一定会亡。有很多的先知数目比他众多，更得国王的信任的，说犹大会不会灭亡？说不会灭亡。所以等到被灭亡以后，那时候几乎所有人说先知靠不住了，先知讲了都是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先知的运动就差不多停掉了。被掳归回以后，先知只剩下三位，对不对？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跟第八世纪到第五世纪那时候 先知运动全盛的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当初你算算那明星闪闪发亮的，有以赛亚、有何西阿、有阿摩斯、有弥迦、有耶利米、有以西结，多得不得了。而且像这种假先知情况少了，在古典先知第八世纪、第七世纪到第六世纪先知的分量很重的，但被掳归回之后先知的分量少很多。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特别欣赏撒加利亚，神从当中拣选少数几个，真是神很特别祝福的。好，回去以后建造圣殿是一个重点，以西结有人讲到圣殿，我们在讲到之后再这个回去建造圣殿跟以西结讲的圣殿是完全不完全两回事哈。因为到现在那个以西结的圣殿不一样了，或者是你们如果想多的想多了解以西结书，那么下次再请我回来讲以西结书好了。好，回去以后他们的观点跟那神学重点不一样。第一个，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变怎么样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和解的。在历史上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关系好吗？非常不好。其实在没有建国之前就不好，从摩西五经开始预言就讲那两个大支派、两个大族群当中有很多的张力。其实跟咱们中国人很像，我们关起门来吵得 要命，一打开门来是枪口一次对外。以色列人没有差别，我的韩国同学也这样告诉我说，我不说你们韩国人很团结哦，他说不是，你们没有跟我们在长执会开会过，你不知道。我们门关起来的时候打了头破血流，等我们一开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是很团结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这样，但经过了被掳，以色列国亡了，犹大国亡了，从此以后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就以以色列或者犹大来代表，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回国归回以后，通常用以色列来代表渔民，所以到今天为止，这个说法是还有这个蛛丝马迹的。今天人被称作犹大人，国被称作以色列，文化被称作希伯来，这么明白意思吗？好，所以从此以后这三个就不再分家了。哦，今天你们不说今天复国的是犹大国，不会，复国是以色列国。但是人是哪些人呢？人是犹大人，因为以色列十字派是 Lost Ten， 到现在没有找出来了。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叫 The Lost Ten， 就是在亚述灭掉以色列以后，他们被搬进哪里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只有犹大国被搬到巴比伦，这我们知道，后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回来是哪些人呢？犹大人。但是他们说我们都是以色列人，这是合一。我想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启发。国称作以色列，人是犹大人，但是说你唱希伯来歌，读希伯来文，文化语言是希伯来，所以不管是犹大还是希伯来也好，之后就变成完整的一个合一的。好，所以归位以后，这两个之间就是一笑泯恩仇了。你从撒迦利亚书，从哈该书，从马拉基书，从其他的那些拉比的文献，你可以看出来，从此不再分什么南国北国。犹大时候，南国北就是南方的犹大跟北方的以色列诸派其实是争闹得很凶的。但被掳归回以后，从此一笑泯恩仇，神的恩典。第四个，甚至归回以后，他们神的百姓的意念还扩大了。如果你看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但我们的礼拜天会讲到了，那里所讲到说外邦人还被包括在这个盟约的百姓当中的，其实这个一点都不稀奇了。犹太人会不会反对外邦人进到犹太教？从来没有过，但他们只是不会主动找你去。我们基督徒比较会多管闲事，好东西一定要给我们分享，拼命去传福音，对吗？犹太人不会，但是如果你要加入犹太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只要愿意跟随他们的教规，你可以加入犹太教，他不会排斥你，也不会歧视你。但问题是加入那个教规不容易，对吗？你可以做了。美国有不少人因为这样加入犹太教，这个不是问题了。好，这样的概念，神的选民可以包括非肉身的犹太人，一点都不是，一点都不是新的概念。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有很多的闲杂人等，还记得这个吗？那些闲杂人等就是外邦人，一视同仁。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早就这样是没有差别的，只是犹太人有没有真正去活出这个神的一个定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好，但不管怎么样，归回以后，这个跟弥赛亚国度的预言有点关联哈。好，第五个大家知道，到后来甚至包括所有的信徒都包括在里面的。好，我很快讲一下，要不然这个时间可能就真的不够用了哈。被掳归回以后，重建圣殿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是个重要的一个神的定规哈。被掳归回以后，两个先知论到建圣殿，一个是哈该，一个是马拉基。刚才有稍微简短做一下说明哈，他们两个着眼点不大一样。既然着眼点不大一样，就表示神的信息是很丰富、很宽广的哈。好，哈该比较讲的是具体的圣殿的建造，马拉基事实上，除了第四章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提到建造圣殿的事。这是撒迦利亚，他不大提圣殿的事。OK， 好，那不管是马拉基、哈该跟撒迦利亚，他归回以后，圣殿都是重要的事。这个信息一直到今天为止，建圣殿到今天的犹太人当中是重要的事吗？那就看你针对是哪一个族群的犹太人来说。 如果你针对是一个很保守的，就是说呢 ultra orthodox， 他们很重视的。如果你是碰到了是那些 reformed， 他们对这个不一定那么执着了。你碰到 liberal， 他根本不大 care 的，所以这不一定。好，所以这不管怎么样，对犹太人来说，对旧约的教导来说，这个建造圣殿是重要的，但是到了后期，但是我们在撒迦利亚书再往下看，你会看得到，这个建造圣殿其实不是只具体上的圣殿而已。好，就讲到第四点，圣殿跟神的同在是有绝对关联的。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你的撒迦利亚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具体而为的点出来撒迦利亚书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重点，请大家看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第十二节以后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跟先知来对话，他来问说神不施怜悯吗？那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就他的耳边在耳中说温柔的话，就是说宣告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他恼怒那些安逸的列国。第十六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这是撒迦利亚书一个很核心的信息。为什么要建造圣殿？因为要表明神跟他的百姓同在，这个是重要。如果你回去看历代志也是一样，他最后讲的是建造圣殿，最后是神在那里与他们同，就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好，所以这个神同在的概念在被掳归回的先知当中意识的更加的明显。好，接下来就讲了弥赛的盼望。这次我没有时间会讲到，但是如果论到弥赛的盼望，论到将来要弥赛亚那个或者是牧人或者受苦的仆人，在撒迦利亚书的九到第十四章讲的是最明显不过的，除了以赛亚书以外。好，这个跟圣殿都有相当的关联。好，我们现在看讲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是国度。这个国度指的是弥赛亚的国，弥赛亚的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弥赛亚的国，我们就看从新约的角度跟旧约的角度来看，稍稍不一样，有些 overlapping 哈。我们其实讲基督的国，是讲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但如果你讲弥赛亚的国，从旧约的角度来说，被掳归回之后。弥赛亚的国度的预言已经开始了，是已经开始已经开始在发展，而且开始在应验了。所以这是在被掳归回国度的概念跟弥赛亚的国两个是分不开来的。既然分不开来，其中一个重点是这里底下列出来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这个国里头神仍然掌权。以赛亚书已经预言到了第四十节四十章的神仍然作王，神也安慰百姓，这个都是在被掳之前就预言的。然后神归回以色列，要跟百姓在西安同在，刚才读的经文已经读到了哈。另外神为深渊的战士要报应与审判，这个在被掳归回以后意识更加的明显。好，这些我们再往下讲，会再讲到，因为时间关系哈，我这个就不要讲的太仔细。好，复兴是另外一个撒迦利亚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神要重新再次复兴以色列，盟约要有更新，所以他变成一个新子民，而且圣灵。在这个弥赛的新弥赛的国度里面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撒迦利亚书讲的不是靠势力，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这是明显，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这是个圣灵时代， 好，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被掳归回以后，不是说之前没有圣灵的时代，而是那个时候的对圣灵的预言的描述比以前更加的清楚。我们在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会再讲到。好，弥赛亚的盼望，这个我讲略过就不讲哈。我就提其中一个苗裔这个字，在撒加利亚书他被用牧人的角色来讲，讲的最多的，他讲到他受苦，讲到他这个军中的牧人，他也讲到他的君王，他也讲到他的仆人，但最特别的一个字是苗裔。苗裔这个字在被掳当中或者被掳之后，当讲到苗裔这个字，基本上已经变成是一个术语，指的就是弥赛亚。好，这个我们在讲到第八章的时候会再提到。好，这些历史背景里面很多东西参考书里可以看到，我想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再说。我先给大家一个从我分析的版本，可能你们都有了哈。以赛亚书有个结构的大纲，从一个角度来说，它的结构很明显，它基本上分成几个大段落。第一章第一节是序言，然后前面一个引言，这是第二节到第六节引言。接下来从第一章基本上扣掉这六节以外，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的结束，通通是讲他的意象，他一个晚上所看见的意象。所以撒加利亚书看起来是同一个晚上所看见，因为当中没有什么间断，一下又被叫醒，一下又起来，所以一个晚上看了八个意象，所以大概是挺忙的啊。那天晚上大概肯定是不能睡觉的。然后之后就第七到第八章是一个段落，这个讲禁食，讲到禁食可不可以。然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包括两个玛撒，两个末世，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末世，就两段的两个大段落，有两个标题。所以从这宏观的结构很容易分，那除了这个以外就分不清楚了，就很难。特别到了第九章第十四章有些小段落很难分，先知书向来不容易分段落。那撒加利亚书不是最坏的，他还算是我们的朋友。大概最恶名昭彰的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以赛亚，他有时一句话跟下一句话当中有很多的跳跃。撒加利亚书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要好很多了。讲到这个段落，我先很快说明一下，圣经的段落本来就是浮动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要看你想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样，决定那个段落了要讲多长。理由很简单，因为比如说如果给你五分钟讲完就一个段落，对不对？你五分钟的话可不可以三分钟讲完？可以，那就讲了三分钟，那是另外一个不同段落。你可不可以说你今天讲一段明天讲一段呢？可以，那是两段加起来还是一段，对吗？但是你分段呢，说你要看怎么看，你说我这一次所讲的话是包括两个段落讲在一起的，对吗？所以段落本来是浮动的，所以你分段它有一定的规则，但是 是浮动的。所以这些分段落基本上一个概念大概就可以了。好，我们看这里，我把它 pull up 起来看，这里有分一个八个意象，这是 Van Gameren 所分的，大部分的解经家也同意，我也同意这样子了。他有八个意象，这一个结尾，这几个意象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意象，这个意象最重要的就是它形成一个交叉平行法。如果有八个形成一个交叉平行法，那中心点在哪里？四跟五，对吗？如果是单数，如果是一到七中间就是四，但有八个呢，四跟五。你注意看四跟五，我不晓得你字能不能看得到哈。第四个是什么？约书亚。大家还记得，如果你经文熟悉，知道这约书亚站立在神的面前，撒旦控告他，还记得这个吧？第五个意象呢， 金灯台。好，我的标题上没有秀出来，但是它里面有个重要的基本一个核心人物，核心人物是谁？所罗巴伯，省长所罗巴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人的名字。所以第四个意象提到了大祭司约书亚，第五个意象提到了省长所罗巴伯，这两个人是两个核心人物，刚好是在核心的地方。一个是宗教的领袖，一个是行政的领袖，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复兴神的作为跟这两方面有分不开的关系，而且跟怎么除去他们的罪、圣灵的工作分派关系，我们明天往下讲，你会看得见。但至少你这里可以看得见，这八个意象当中只有提出两个人物，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省长所罗巴伯，一个放在第四个意象，一个放在第五个意象，正好是这个两个交叉平行的核心的位置。这样明白意思吗？它所涵盖的范围刚好是两个很重要的神的百姓，或者是神的国度，或者是神的教会要建造的核心的问题。这两个领袖，一个是属灵的问题，一个是行政的问题。这个有意思啊、我们到了时候我们再往下讲。所以大概是那到最后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有约书亚加冕，这段是特别是最特别的。他把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而不是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那是做一个冠冕，一个皇冠，要掌王权。照理说，这里提出两个人物，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应该加在谁的头上？应该所罗巴伯，因为加冕嘛。但是他是加在约书亚身上，这跟弥赛亚的盼望预言有关系的。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有人说有三样的角色，他是君王、祭司，又是先知，对吗？所以在这意象当中讲出来，将来要来那个弥赛亚或那个领袖，他的君王的位置跟祭司的位置是同一个人身上，这样明白意思吗？我们到的时候会再来看。 OK， 好，那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呢，分成两次的末世。第一次是九到十一节，那十二到十四不九到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章是另外一次的末世，都跟弥赛亚的国有关联啊、哦。因为我们不会讲到这个，所以我在算了，没关系，免得讲到你到时候弄糊涂了，不讲没关系的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个引言。第一章的第一节是标题，讲到大力王第二年八月啊。基本上他跟哈该是同一个时间，对吗？是他晚他大不两个月左右，也是大力王的第二年六月一号，大概520年左右。好，临到异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第二到第六节基本上是个引言，大意是说以前他们犯罪悖逆的神，所以神给他们很多的惩罚，现在呢他们回转了，所以应该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个前面是个引言，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那讲完这个以后，接下来他就开始第七节有一个标题，就讲到了十一月，就事隔三个月之后，大约三个月之后，他有一天晚上就看到异象。看第八节开始，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 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神意已经70年，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好，这是第一个意象，他讲的是神要再临西安。这是镶在整个第八个这个八个意象的当中的第一个。请注意看，第一个意象跟第八个意象它是相对的。我这里列出来一个交叉平行法， A1 第一章7到17节， A2 在第八章第六章的1到8节。为什么说它交互平行呢？如果你回去稍微查一下，看到说有马有战车，对吗？而且那些马在遍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个字用了很多次，而且这个字用着 hitalak， 这个字是你读不可能不注意到的，所以它意思文字是互相呼应的。第二个意象跟第七个意象是呼应的，好，那第三个意象跟第六个意象是呼应的，那当中的事物我们刚才讲过了。好，这个我们下次会再继续讲到了。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两个意象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来观察这里讲到神必再临西安，这是他的大意，大概是很明显的意思，我们可以明白的。那他的细节我们不一定很多东西都知道了。我们先来看他意象，看到了说的当时的情况是天下太平了，对不对？当然如果不太平，他们不能够归回了，他们归回之后整个天下基本上是太平的。所以第十一节就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OK， 我们先来思想这个事，安息平静在这里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通常我们在讲说我们希望天下太平，对吗？那这里说使者就报告说，我们已经是在遍地走来走去，全地都平静，都安息平静，是好还是不好？好像很好，其实不好。为什么呢？你往下看第十二节，去有个使者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七十年了。这个好像有点抱怨了，这个就不太好，对吗？好，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呢？那耶和华就安慰他。你注意看第十五节，这用字有点不大一样。耶和华说什么呢？第十五节，你注意看，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全地都平静安息了，列国安逸嘛，安逸的，但耶和华喜欢吗？不喜欢。如果我们安逸的话，耶和华喜欢吗？肯定也不喜欢。启示录大概有点比较像这样子了，不冷又不热，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的，那其实不怎么好的，那是安逸，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似乎是好事，但是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全地都安息平静，若神的选民如果还不是 神没有施怜悯，圣殿都还没盖成，这样明白意思吗？就是说神的旨意跟作为都还没有完成，这时候全地都安息平静，好还是不好？就不好了。所以在这里大概不能把它看成正面的意思。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喜不喜欢平静安息？当然我们不会给自己找，我们不是自我虐待狂，我们当然喜欢安静平静安稳，那安息平静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安息平静，在神的眼中还未必一定是好事，这么明白意思吗？我们希望是一回事情，神的心意是另外一回事情。在教会当中，可不可能有时候会很安息，还是很平静的？有时候可能的。比如说，我回去我自己的牧养的教会，我每次回去都很多人我不认识，是好事还是不好？我 yes and no， 我都不晓得，心里觉得有点惆怅，因为本来认识的人回去都找不到了，那去了都不认识了。但如果是我是个二十年再回去那教会，每个我都认识，请问是好还是不好？那肯定不好，非常不好，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教会有时候太安息太平静了，对不起，我不是来闹革命的但是我们怎么从当中找到个适度的平衡呢？通常我们一个人的灵命什么时候增长最快，什么时候更能体会神的心意，是在我们很平平安安的时候，还是在我们有艰难的时候？经常是在有艰难的时候，对吗？很容易验证的，你祷告比较大声，然后比较迫切，祷告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参加祷告比较稳定，通常是你那时候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还是比较太平的时候？比较艰难的时候，我想连传道人也没有例外的，我没有例外，我努力要每天都一样的，但是很困难的，碰到一些真的困难的时候，我现在慢慢在揣摩，希望能够每天很平静安稳，但是那个大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今年的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对吗？年初就有个股票，然后很多特别是在国际间动荡不安，所以会不会影响到对神学的奉献？那当然，而且影响了非常非常厉害，它影响厉害的晚上我睡得着觉吗？我希望每天晚上睡得一模一样，但是不那么简单。所以当困难越大的时候呢，我的祷告会比较迫切，还是比较不迫切？当然就比较迫切了。所以这看在神的手中。好，我们再回来来讲，但这里整个一个基调是说，好像大家以为安逸的就成了如果你拿这个跟哈该书来做对照，当初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建了个圣殿，后来停下来了，到了哈该的时候，他们都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但是圣殿怎么样？还荒凉，对吗？但他们以为太平了，没事，他现在需要吗？还不是建造圣殿的时候。这是这里所讲的类似的意思，这样明白意思吗？真正的平安未必是眼睛所看见的，也未必是世界所说的，但这里说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未必是好事的。好，所以天使又发问，那神说其实不是的，我会在当中会在兴起作为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来看一些这里为什么讲全地安息平静呢？如果你回去看背景，当时确实是平静安稳的好，这个问题我不多说了，这里是一个比较难解的。这里有出现说，一个是耶和华的使者，一个是跟他说话的使者，到底是同一人还是不同一人？ 或者是是不是同一人有什么影响了吗？我的见解是可能同一人，但不管是不是同一人，这里讲的实质很多，所以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有几个人哈，这些都是侍者，有的是跟他讲话了，有没有跟他讲话了？有一群侍者，一个人骑红马，一个人骑黄马，有人骑白马啊，多少人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群人。这里是有象征的，马的颜色有没有关系？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很明白的一个解释，我们有的话只是用我们自己去揣摩。我这里 offer 给他一个大概的解释，但这个是不是一定能够带到这里头来，我不敢说。骑白马，在启示里面讲到将来耶稣来是骑白马，对吗？可是那里的白马跟这里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红马可能比较有，因为这里带头的是谁？带头的是骑红马的，对吗？白马好像似乎是点缀的，所以未必就是等于启示那个。所以这些意思呢可能是，但是不要，可能不要讲太多。好，那这里跟后面的意思比较有点关联的，因为后面既然讲说不失怜悯，然后神要再回过头来要甚恼怒那些安逸的列国，所以这里用马用红色的可能有点关联的，因为他表示愤怒，在第十五节讲到神对那列国安逸的列国有恼怒。第二个讲的是审判，好，所以他会在对付那些列国，好，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比较一致的解释。那讲到审判列国，第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到七节有讲到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但是亚述却做过头了，大家记得这经文吗？那这个跟这里所讲的是一样的。你看第十五节后半段就说，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回过头来神要再对付他们，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所以这个大概是跟红色的马跟战争跟怒气跟审判比较有关联，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些列国的加害以色列人，加害犹大人，在以赛亚书47章五到七节也讲过了。那么论到巴比伦说，你毫不怜悯他们，用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所以这红色大概指的就是神要对付这列国，好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复兴，可以重建圣殿。好，这里要思想一个概念，神会不会祝福列国？神有意思要祝福列国，但神在祝福他的百姓过程当中会不会惩罚列国？答案是会的。这个跟现在很多人的比较一些神学观点不一定一致的，也就是说神来是要祝福的意念，好像要祝福到外邦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对那些神的仇敌，神从来会加上一些惩罚的。 OK， 我要讲的是这个概念。我们再把时间再讲得更远一点，有一天耶稣基督如果再来的话，会不会实行审判？会不会有惩罚？必然的。所以在将来救恩要完成之前，它必须有两个概念，一个是 vindication， 一个是 vengeance， 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来的。好，什么叫 vengeance 呢？ vengeance 是报仇、报复或者是报应。什么是 vindication 呢？报答，就是说他受了冤屈，为他伸冤，叫 vindication， 对吗？就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借的是以色列的遭遇，那到我们现在教会也一样，今天的教会或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冤屈，之后神要替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替我们伸冤的事，会吗？我们看我们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事，难免，对吗？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很羡慕你，这种人太少了。 我们有时候被冤屈，有时候被误会，有时候背了别人的黑锅，有人被骂，特别是你服侍神的人，你不可能不经过这些，对吗？你越是要侍奉的好，这种事情越是免不了。神给你的责任越大，你要受了冤屈，背了黑锅，会成正比的。我这样讲对吗？所以这个要恭喜马长老，任何人都一样，这是侍奉这么多年都是如此。你羡慕善工，这个是你逃脱不了的，那你也不在乎，因为你羡慕善工，你也不以为意。所以有一天如果耶稣基督来，如果你在世上就已经get off your chest， 那上帝就说你已经得到你要的，就算了。如果你忍耐，你含冤，你为了神的国度，你坚忍，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洗刷这些，会为你所谓的平反，为你伸冤，对吗？那是 vindication。 所以在这里也是个表征，以色列人怎么受过一些不应该有那么激烈的待遇，现在神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好，你要 vindication， 同样的必须要 vengeance。 你看启示录那些一定要实行审判的，所以现在我们愿意祝福世界那些还不信主了，但是你必须警告，那个信息还在的，要不然否则那至终的公义不可能实现的，不是吗？这是整个神学的概念。好，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里有红马。红马确实在圣经里面经常表示跟审判有关系的。 OK， 好，特别是我刚才最后一个讲到以赛亚书63:1-6，那么有红色的因为红色跟血跟有点关系的。 好，这里这个意象有很多地方比较难以去了解的。这里讲到有一个人一群人就站在洼地，站在番石的树。我先讲洼地好了哈。有人讲这个洼地呢是讲到他在一个卑微的一个景况，他地位卑微，很多人这样讲哈。可能是那时候是这时候他的柿子在番石榴树当中。我们回过来讲番石榴树。为什么讲番石榴树？英文通常把它翻成 myrtle， 我们这里有很多 myrtle 是一个很耐热的植物，现在这是盛开的时候，满树都是花，对吗？特别是红色的，有白色的，白色的不要那么多花，红色的花，粉红色的，这 hadas， 这个树很有意思，我们要翻译成番石榴其实是不是太正确的，它其实是九琼科了。不管怎么样，好，为什么提番石榴树？我这里没有个明确的最明确的答案哈，但是我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解。我一直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写成的。这个树名称 Hadas。整本旧约圣经只用了六次，他只用了六次。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甚至你不读希伯来文，你用现在的经文汇编一查，你查番石榴树就只有六次。所以六次的次数不多，就值得你好好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提这六次呢。好，我把它列出来请大家看一下。尼希米记8:15，那么讲到你要筑棚的时候，你要上山去取那些植物的时候，要用那些很容易长叶子的这番石榴树。其实这里的番石榴树跟我们现在你看到那什么时候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地的那个番石榴树是叶子很小很小的，树也不是特别高大的。好，但是它因为它很耐旱，叶子比较多，所以筑棚节要用叶子来当筑棚的，所以他就取这个材料。好，或者我们看一下，你看尼希米，8:15， 这些定规他们这也是指到是被掳之后的事哈。尼希米十五节说，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所以他要讲祝棚节。好，另外几次以赛亚书用了两次，剩下都是在撒加利亚书。你注意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这里第八节、第十节、十一节，六次有三次用在撒加利亚书，其他的三次一次用到尼希米讲到祝棚节，另外两次是讲到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到五十五章。五十五章那边讲到是被掳归回的景象，就讲到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将来的景况了。好，那你把这几个放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可能连接点更接近的是尼希米记，因为尼希米记是被掳归回的。大家看到了第八章第十五节，尼希米是被掳归回之后，要他们守祝棚节，要取什么树叶呢？取番石榴树了。好，如果你查祝棚节，请大家今天我不会跟大家讲哈，但应该说第九章到十四章不会讲，但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翻开到第撒加利亚书第十，对不起，我这边 typo， 这是应该是十四节，不是第四节，这是十四节。好，你看第十四节的第十六，第十四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从第十二节开始，耶和华就用灾殃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列国人。这段是讲了末日的情况哈，就是最后世界要结局的时候，一个末世的时候。第十六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殃攻击他们。这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好，到这里为止，这是一个段落。你刚才听过去，祝棚节讲了几次？三次。为什么讲祝棚节？好，所以第一章一开始他没有讲到祝棚节，但是讲了番石榴树。可能唯一的关联是在尼希米，因为番石榴跟祝棚节是有关联的，特别是被掳归回之后，尼希米讲到祝棚节要过节的时候要去上山取番石榴树的枝叶。 OK， 那这个是讲到将来末世末后 的时代的预言。好，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祝棚节为什么这里会提祝棚节呢？撒加利亚书他讲到被掳归回是当时的历史，但他所讲的信息要远远超过当时的历史，是讲到末世。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以色列人有三个主要的节期，一定男丁每年都要上去守的，知道吗？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第二个啊，守长节。第三个呢，就是七七节，对吗？第三个呢，祝棚节。好，这三个节期都是不是只有一天的，都是一个礼拜的节期至少，对不对？好，逾越节就到都有都有些很多的庆祝活动，到后来最后守圣日。这三个节期是定规以色列百姓都要回去守的。到了新约时代，这三个节期其中两个我们今天都其实已经应验了。逾越节等于今天的什么？受难节或者复活节，对吧？
好，因为弥赛已经来了，所以也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所以受难日他就复活了。那过来呢，七夕节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有没有过？复活节我们过，五旬节我们倒是没有过。但至少我们还承认有五旬节，对吗？至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五旬节？五旬节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不是吗？这样理解吗？好，所以那是五旬节的啊。那今天教会如果你是所谓高派教会，因为我们教会都是属于 low church 哈。CCIC 是比较接近Monrovian 莫拉维亚弟兄会，大家知道你们的背景吗？啊，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我这个也是没什么，也是很常见的。我在台湾的教会的背景是圣洁会，圣洁会，你一听到圣洁会就知道他一定是相信 Armenian 的，亚美尼派的，是卫斯理宗的，是受到德国敬虔主义跟圣洁运动的那影响。但是我在台湾，我哪里知道？我们的牧师搞不好都不晓得，所以我是什么背景，什么背景完全不晓得。我的神学立场到底是亚美念呢，还是加尔文呢？我也搞不清楚。我到了三一去读书的时候，才发觉说，哦，原来我是亚美念的。好，所以既然你们来上点闲的那神学课程，我就跟各位讲说，你们 CCIC 大概属于什么背景的哈？一般教会分成有个 High Church， 有 Low Church。这个 high 跟 low 不是这等级高低的哈，就是这个一个分法而已。所以 high church， 它强调的是使徒同序，也就是说，它的教会有传承的，是从耶稣使徒，然后使徒一直接下来没有断掉的。当然，传哪个使徒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天主教或者东正教，他们说各有自己的同序，那不管它，而且强调的 high church。通常他的教会的聚会的形式是有仪文的，而且跟天主教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他的牧师跟他的平信徒是壁垒分明的，这样理解意思吗？就是牧师是圣品所谓的，那平信徒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主持圣礼一定要牧师，受洗一定牧师。追思礼拜一定是牧师，婚礼一定牧师，领圣餐一定是牧师，而且没有被案例过的牧师不许主持圣礼，这是高派教会，这样理解意思吗？所以你们高派还是低派？肯定是低派的，那你现在知道了。好，我的出生背景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高，我现在讲是一刀分的，但是教会当中有些不一定分那么清楚了。那所谓 low church 刚好相反，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对吗？圣品跟属品没有这个分别的，而且高派教会他对分别为圣的概念非常强调了。一进到会堂，这是个圣地，对吗？现在低派的教会不是，前一刻钟还在打球，后一刻钟在敬拜，然后敬拜完以后就是爱宴，通通在同一个地方。你在高派教会绝无此可能。你如果到了路德会、信义会，为早一点的教会，他讲台旁边还有栏杆围起来，对吗？谁可以进里面？就 clergy 可以进去。有些教会 clergy 不但要进去，还要脱鞋子才上得去。所以他们对一个空间有个 holy space， 这对我们来说，我们哪里都是 holy space。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各位比较像什么？跟 Slow Church， 甚至有些教派还说坚决不安立牧师的。你说他是 High Church Slow Church， 肯定是 Slow Church 啊，各有他的长短处嘛。这个是，那全世界 High Church 比较多还是 Low Church 比较多 ？Low Church 以人数来说，远远是 High Church 比较多。光天主教去了三分之一了，对吗？东正教又去掉了另外六七亿人，然后我们福音派当中的就是新教当中的长老会、卫理公会，通通是 High Church， 圣公会 High Church， 路德会 High Church 信义中 High Church 会堂 Low Church， 但是 Low Church 的人比较少。这个跟你受什么洗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教会里面赞成用点水礼的跟坚持要用浸水礼的哪一个人比较多？浸水礼。Yeah， 你我都是这种背景的，因为我也是浸水的，我们觉得非常好。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或者泛基督徒当中，用点水礼的占了恐怕85%都不止。天主教点水，而且还婴儿礼呢。好，路德会、长老会、圣公会、美美会、洗礼会，通通是点水礼，而且婴儿礼，很多教会还是婴儿礼的。那只有哪些是坚持用浸水礼？最出名的浸信会，当然，因为美兰浸信会是最大，但是在全世界，美兰浸信会是其中很小的一支而已。好，所以这都是神的教会，所以盼望你读了神学，让你的眼界可以比较宽广。神独行其事，什么人都可以的。重要是你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信而受洗，是不是受洗，又不一定信而受洗。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到水里面死了，出来又活了，这好了无比，对吗？若许可，我们还是这样做。但是对那些不是的人，你说他还是我们的弟兄吗？当然，你不能说对不起啊，你这个头剃一半，我再帮你洗一次。大概不行这样子的。好，前面两个节期应验了，第三个节期没有应验。所以你从这个意象的第一天开始，从第一个意象开始，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就很明显。如果我们的解读是有点道理的话，它就指向末世。至少不是的话，至少你到了第十四章，撒加利亚书不是针对被掳归回那个时代，他是针对要被掳之后还要到久久长长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第三次祝棚节在现代节期都还没有祝棚，对吗？但有一天祝棚节会应验的。哪一天会应验不知道。好，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请大家看一下启示录。对了，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人圣经很熟悉。好，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等等。好，这个是不是祝棚？好，神的帐幕在人间，对吗？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你有没有看到祝棚的概念？可以看得到吗？至少这里有住，对不对？住在我们中间。好，到最后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好，这里有一个 wordplay 哈，我碰到说不要讲太多原文，好像是要卖弄原文一样的意思，但是这里不讲原文都讲不清楚了。好。帐幕是一个名词，帐幕这个字也可以把它变成动词，加上一个词尾变化变成动词。事实上这个字大概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我估计可能还是他造出来的字。好，这里可以这样翻译 Ascanesan，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 帐篷在我们当中，这样意思吗？这样明白的意思吗？原来至根，它的至根就是住帐篷的意思。这个字，很汉用的字，也就约翰这么做。整本新约圣经就约翰来这么做，这样明白意思吗？好，为什么说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时间其实已经一分多钟就到了，这里没有黑板哈。住帐篷这个字，新约这个大家知道，新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是用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文字的。但是呢，新约这个 skene 这个字特别的，约翰在使用的时候，大概是从旧约变过来的。旧约也是用 shakan， 用 s k n， 可以听得出来吗 ？s k n 这三个字根，到 skenesen 这是 skene， s k n， 所以在这里，撒加利亚似乎在讲一个概念，将来你看到这些异象也好，复兴也好，重建圣殿也好，其实它是指向一个最后一个末日，神最后要跟大家同在的。所以建圣殿，这也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书他讲到建圣殿从来讲的不是非常清楚，不像哈该讲的是非常单刀直入，讲完就结束了。那撒加利亚不是，因为他要讲的信息更多了。在这里说耶和华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建造圣殿，因为他要跟他的百姓同在，对吗？住帐篷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第一个意象指向最后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讲的，有一天要住棚，这样明白意思吗？那么把它连在一起，这个又连到了启示录里面，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与人同住，与人同在，是同样的概念。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快这样说，撒加利亚书它的关切的焦点是在建造圣殿嘛，只是个开头。他真的建造圣殿，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来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时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你看他讲重建其中，但其实他这里讲建造圣殿其实是一个引子，因为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再往下看第二章的第三个意象，第二章的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看到了吗？这是哈该书所没有的信息。哈该只讲要建圣殿，建圣殿好像要敬拜，这些都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撒加利亚的信息远远比这个深入。他说重要是，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不但住在你们中间，有许多国要归附耶和华。我们明天会来讲到这个。好，要住在你们中间，他又讲一次，对吗？好。你再往下看，你看第六章，对不起，看第八章。第八章是另外一个段落的结束。大家还记得刚才所讲的分段吗？第一到第六章是八个信息，对吗？第七章、第八章是两次的问禁食的事。第九章到第十四章讲末后的国的末日的事。好，第八章是一个段落的结束。段落结束。你看二十三节，其实二十二节呼应刚才所读的经文的，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怎么样，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你看到这撒加利亚书几个，一开头是讲到神要跟他们回去，他们同住，这里讲到说 外邦人也要跟他们同住，这样理解意思吗？到第十四章的时候说那些所有的人都要上来过什么节？过祝棚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整个回头来看，这个意象所看见的就不仅是只有建造圣殿，讲到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可能也因为这样关系所以他提了番石榴树。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讲神要再次复兴耶路撒冷，那这是个伏笔。耶路撒冷不是只为以色列人，他真正背后真正重要的意思是神要与他们同在。那个就是撒迦利亚书我想最核心的信息。 OK， 好，好像时间我多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其实课是讲不完的，我已经恶名昭彰，我上课从来没有上完过。圣经学得完吗？不过重点讲完就见好就收，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所赏赐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应许那是我们给我们很安慰。主，在千百年前你恩待了以色列人，让他们从被掳归回，你要复兴他们，你要建造他们。主，你建造他们为的是你的国度，今天你建造我们这一群人，你的百姓也是为了你的国度，所以谢谢你。主，我们何等的有福气可以让你在我们当中，主，你作王，你掌权，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主，当我们在世生活，主，藏到你殿中，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就得安慰得激励，谢谢你。主，在今天晚上借着撒迦利亚书，主，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你的救赎，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谢谢你。主，愿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主，我们信心做得激励，做得建造，主，那你就祝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可以在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明天主，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作息，能够来上课的，愿你自己亲自的祝福，让我们从当中都满满的得着，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更加讨你的欢喜，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